神圣启示的高峰信息合集，第二册，基督徒的生活，第二篇，内容，读经，约翰福音14章6至20节，马太福音28章19节，哥林多后书13章14节，使徒行传16章7节，腓立比书1章19节下。希伯来书9章26节、28节，罗马书6章6节，加拉太书5章24节，希伯来书2章14节，约翰福音12章31节，以弗所书2章15节，哥罗西书1章20节，约翰福音12章24节，使徒行传13章33节。彼得前书1章3节，哥林多前书15章45节下，以弗所书1章20至21节，出埃及记30章22至31节，约翰福音7章39节，哥林多后书3章17节，加拉太书3章14节，启示录2章7节。22章17节，在第一篇信息里，我们交通到基督徒生活的定义。我们看见，基督徒的生活就是基督的信徒活基督，并显大基督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也是基督徒在他们所在的地方，作为地方召会团体的活基督，并显大基督的生活，成为基督在地方上的彰显，做基督宇宙身体的一部分。信徒所活并显大的基督，乃是神圣三一的中心。为什么我们说基督是神圣三一的中心？它是中心，一面是彰显父，另一面是实化为纳灵。彰显父以及实化为纳灵这两句话虽然很短，却是非常重要。我大概花了50多年才得到第二句话，实化为纳灵，乃是到我尽职的已过这15年里，我才开始用这句话。彰显父这句话不仅我们用，别人也用。许多基要派的神学家都同意子基督乃是父的彰显，但是说子基督实化为纳灵，就把我们带进极大的征战中。有些人说这是异端，但这是圣经中所启示的真理，这真理非常的奥秘。神圣三一的第二者实化为第三者，这样说乃是对神圣三一终极的领会。在本篇信息里，我们要来看基督徒生活的内容。基督徒生活的内容不是简单的事，要认识基督徒生活的内容，我们必须认识整本圣经66卷书。我现在要问，什么是基督徒生活的内容？基督徒生活的内容乃是整本圣经。我要帮助大家简单的认识这事。圣经的第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圣经末了一节说，愿主耶稣的恩与众圣徒同在，阿们。圣经是一本书，开始于神，而结束于主耶稣。神和主耶稣是二还是一？你若说他们是二，这是不合逻辑的。一本书怎么会开始于神，而结束于另一位？圣经作为基督徒生活的内容， 乃是三一神的自传。三一神写了一本他自己历史的记载，我们可以称之为三一神的自传。神是谁？神是什么？神曾做过什么？他现在正在做什么？他将来要做什么？神以往在哪里？如今在哪里？将来会在哪里？只有一本自传说到神，而这自传就是基督徒生活的内容。因此，基督徒生活的内容完全不是那么简单的。我年轻时读过旧约，其中包括小申言者书，但我没有花太多时间研究这些小申言者书。在要来的1992年夏季训练中，我们要有这些小申言者书的生命读经训练。小申言者书共有12卷，但我们只查考其中的11卷，因为我们已经查读过撒迦利亚书。最近我在编写何西阿书的纲目。何西阿书是一卷很难读的书，其中大部分是诗的题材。何西阿书7章4至7节说到火炉和烤饼者的象征，这些象征特别难以明白解释。我交通这点是要大家看见圣经完全不是那么简单，圣经太高太深也太奥秘了。圣经是自传，不是历史。圣经不是神学道理和教训所编成的书，圣经是一位奇妙人物的自传。这人物就是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三一神。这奇妙的人物包含了许多的东西。第一大点，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三一神。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三一神，乃是启示于约翰14章6至20节。这15节是圣经自传的中心。这些经文将我们带到这以圣经为其自传之人位的中心。我们说基督是神圣三一的中心，彰显父并实化为纳灵，就是根据这15节圣经。我从别人得知子彰显父，但我不是从别人那里得知子实化为纳灵，我乃是在圣经神圣的启示中发现这事的。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乃是一个人位，他的自传是我们的传记。圣经是三一神的自传，在我们经历以前那是我们的传记，但在我们经历之后就成为我们的自传了。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我们这些基督徒都在写我们的自传。我们借着复印写在神自传里的东西而写我们的自传。至终使徒保罗的自传就是圣经。三一神这奇妙的人位乃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内容，他从亘古到永远无始无终地存在着。他这样一位永远者创造了宇宙和人，在创造人之后他有4000年之久没有改变。有一天在时间里，他进到一个长的隧道里，是他自己经过过程。那个长的隧道长的过程一共有33年半多一点的时间。在经过这样的过程之后，他就不同了。 在那33年半之前，他只有神性，没有人性。但是，在那33年半之后，他有神性，也有人性。换句话说，在那过程之前，他只是神，不是人。但在那过程之后，他是神，也是人。因此，有一些特别的元素加到他里面。那特别的元素就是人性。在他成为肉体之前，他有神性，但没有人性。在成为肉体时，他取了人性并穿上人性。在他复活时，他带着这人性，并拔高这人性，使这人性成为神圣的人性。如今，在他的升天里，他是神也是人，有神性也有人性。这些乃是他身位的基本元素，而这些基本身位的元素，乃是基督徒生活的基本内容。在他的过程中，他经过了成为肉体，也经过了30多年的生活。没有人能彻底明白这位神而人者奥秘的为人生活。他是那位创造宇宙的三一神，以罗心。他来穿上人性，并在地上活在这人性里33年半之久。谁能想象这事？大多数的基督徒从来没有花时间思想过神的人性生活。我们必须思考这样一件大事。神成为人，并在他的人性里活在这地上33年半之久。在这段时间里，他没有离开。今天，我们有时度假，但他从来没有在他的人性生活里度过假。他的人性生活乃是他今天所示的一大元素。许多人在他们一生之中各处迁移，但主耶稣所过的33年半完全是在巴勒斯坦这个小区域里。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在一个地方，在某种环境之下生活，会使你成为一个特别的人。在这地上生活了33年半之后，神成为了非常的特别，他与很多奇特的人生活在一起。这些奇特的人一直在他的周围。他对这些奇特的人说话，并且对付他们。彼得和其他的门徒都是很奇特的。我们岂不也是奇特的吗？我信。所有这些奇特的人都在帮助改造他。我们不能否认，他在地上活了33年半之后，他自然而然地加了一些别的元素到自己身上。这些元素就是人性生活的元素。神在一些奇特的人中间生活了33年半，乃是一件大事。他经过了人性生活之后，就进到死里。死乃是他漫长过程之隧道的一小部分。但他在这一小部分里完成了很多的事。他解决了我们罪性和罪行的难处。他了结了我们的旧人、我们的肉体、整个旧造、撒旦、世界和规条。在人类中有许多的规条，日本人、中国人和美国人都有他们特别的规条或习惯。这些规条乃是生活和 和敬拜的形式或方法。这些习惯也包括语言的腔调。甚至在今天，许多从德州来的亲爱弟兄们还无法脱去德州南方的腔调。我第一次访问德州时，头一次听人说道 Yo。 不仅如此，在美国，南方人叫北方人做北方佬，这是在人中间指规条的例子。当然，今天因着主的恩典，并因着主的主宰，我们都在美国这里。美国是有名的熔炉，但是许多人在这里多年了，美国还没有成功的将他们融化。感谢主，在主的恢复里，我们中间对区别不同的感觉没有那么强。但我不敢说这已经从我们中间完全消除了。在我们中间有任何文化和种族的区别，那是可耻的。保罗在哥罗西三章十至十一节告诉我们，在新人里没有地位给任何天然的人，唯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在新人里没有日本人、美国人、希利尼人、犹太人、中国人等等。保罗在哥罗西三章的话意思乃是说，在新人里没有地位给任何天然的人存在。但我们仍然可能在我们的思想里保留一些地位给北方人、德州人、日本人和中国人。甚至今天在我们中间，我们也可能将弟兄们分类。在我们的心思里，天然的人有许多地位。我们可能想一位弟兄是德州人，另一位弟兄是北方人，另一位弟兄从中西部来，另一位弟兄从西北区来，还有一些弟兄们对我们来说是加州人，而在加州有从湾区来的北加州人，还有南加州人。这种将弟兄们分类的态度和感觉是错误的。按照以弗所二章十五节，基督已经借着死废掉了一切的规条。在基督包罗万有的死里，他也完成了正面的工作。这工作就是将他自己这一粒麦子里的神圣生命释放出来。神圣的生命原来包藏在他人性的外壳里，十字架将他的人性的外壳破碎，在他里面的神圣生命就得以释放。他的死是释放生命的死，亚当的死是黑暗的，但基督的死是光明的。按照神圣的自传，他这包罗万有的死也成了他所示的一个元素。在这死之后，他进到他奇妙的复活和升天里。今天他是一个包罗万有的人位，就是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三一神。他有神性、人性、人性生活、包罗万有的死和包罗万有的复活。我们必须将这五件东西，就是神性、人性、人性生活、包罗万有的死和包罗万有的复活加在一起。当这五件事加在一起时，我们就有今天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三一神。这一位乃是我们的神、救赎主、救主、主、主人、元首、 实际、生命、生活和一切。若有人问我们的神是谁，我们该告诉他们这一切。我的神乃是一个组合，它含有神性、人性、人性生活、包罗万有的死，以及包罗万有的复活。做了我的神、救赎主、救主、主、主人、元首、实际、生命、生活和一切。这就是我的神。然后我要问，你的神在哪里？这样一位奇妙组合的神，如今就在我们里面。他也将他自己与我们调和，使我们在生命、性情、元素、素质上与他完全一样，只是在神格上不一样。我们必须看见这一切，然后我们对基督徒生活的内容就会有包罗一切的观点。我鼓励大家花时间在这短短的交通上。许多基督教的书都不在神新约经纶的中心线上，这些书无助于基督徒按照三一神的自传来写基督徒的传记。甚至我们自己对什么是真正的基督徒生活不是那么清楚。这就是为什么我有负担说到基督徒生活的这一条线。基督徒生活的内容乃是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三一神。终极完成就是得了完成，这乃是将一样东西做到里面，直到所做的得着完成。一终点包括神的神性和神而人者的人性。三一神做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内容，包括神在他神圣三一父子灵里的神性，也包括神人耶稣在他成为肉体里的人性。二终点复合着，一，基督那解决一切并了结一切的死。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三一神，复合着基督那解决一切并了结一切的死。希伯来九章二十六、二十八节，罗马书六章六节，加拉太五章二十四节，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一节，以弗所书二章十五节，哥罗西一章二十节，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我们若记得这些参考经节是有帮助的。希伯来九章二十六节说到解决罪性，基督一次被献上解决了罪性。然后二十八节说，基督的死解决了我们的罪行。罗马六章六节说，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然后加拉太五章二十四节告诉我们，基督的死将我们的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都钉了十字架。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说，基督的死废除了撒旦。约翰十二章三十一节说，他的死审判了世界。以弗所二章十五节，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基督的死废掉了一切规条。这些规条不 不仅包括我们人所设立的，也包括神所命定的。一切的规条都在十字架上被基督除去了。哥罗西一章二十节更进一步的启示，基督的死已经对付了一切受造之物，借着他的死，一切失落的受造之物都被带回归神，并与神和好。以上的经节给我们看见，基督的死对付了宇宙中一切消极的事物。约翰十二章二十四节说到基督之死积极的一面，告诉我们基督这独一的麦粒落到地里死了，并结出许多子粒来，这乃是产生生命的死。二，基督那产生一切的复活，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三一神，也复合着基督那产生一切的复活。在基督的复活里所产生的是什么？第一，基督产生为神的长子。第二，他的复活产生了神许多的儿子，构成基督身体的肢体。最后，在他的复活里产生了赐生命的灵。行传十三章三十三节给我们看见，基督这神的独生子在复活里升为神的长子。然后比前一章三节向我们揭示，我们这些基督的信徒乃是在基督的复活里升为神许多的儿子。最后临前十五章四十五节下半启示，基督这末后的亚当在他的复活里成了此生命的灵。因此基督的复活产生了这三个主要的东西：神的长子，神许多的儿子做基督的肢体，构成他的身体，就是召会，以及赐生命的灵。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复活乃是产生一切的复活。三，基督那超越一切的升天，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三一神，也复合着基督那超越一切的升天。对我们这些基督徒而言，许多事物都是消极的。空中一切堕落的天使对我们是消极的，但基督的升天征服并制服了这一切消极的事物。在他的升天里，他从地上经过空中升到三层天上，远超过一切。因此我们能看见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三一神的元素，包括他那解决一切并了结一切的死，那产生一切的复活，以及那超越一切的升天。基督这三一神的中心乃是复合着他的死、复活和升天。四，由出埃及三十章二十二至三十一节里复合的圣膏油所预表。这复合的人位是由出埃及三十章二十二至三十一节里复合的圣膏油所预表的。这复合的膏油不只是油，乃是膏。橄榄油乃是基本的单位，复合着四样香料，末药 香肉桂、菖蒲和桂皮。在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157篇至166篇的信息中，说到这富和高油的真理。我鼓励大家阅读或研读这些信息，与这富和高油有关的一切成分和一切数字，表征基督的神性、人性、人性生活、死与复活。有些圣经教师看出这复合的膏油乃是圣灵的预表，但是已过没有一位圣经教师给我们分析这复合膏油的各方面。经过我们自己的研究，我们看见橄榄油表征独一的神，末药表征基督宝贵的死，香肉桂表征基督之死的甜美和功效，菖蒲表征基督宝贵的复活，桂皮表征基督复活驱除的能力。我们的神今天乃是复活的神。我是在1954年开始说到这事。那一年在香港的训练中，我告诉人说，今天在纳灵里有基督的死与基督的复活。我从穆安德烈的杰出著作《基督的灵》这本书的第五章得了一些帮助。他在那里强调说，纳灵今天包括了神性、人性。我到美国来以后，对于复合的膏油预表纳灵这个意象越过越清楚。我信这启示今天乃是在大光中，乃是在正午。第二大点，一切的内容都已经借着基督的死与复活终极完成为包罗万有的生命之灵。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三一神，一切的内容成分都已经复合在一起，并终极完成为包罗万有的灵。这包罗万有的灵借着基督的死与复活，乃是终极完成的三一神，也就是三一神的终极完成。约翰七章39节说，那时还没有纳灵，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在四福音的时候，有圣灵在那里，有神的灵在那里，但还没有纳灵，这是因为基督还没有得着荣耀。这意思是说，基督还没有经过他的死并进入他的复活。耶稣乃是在他复活的时候得着荣耀。明前15章45节下半启示，基督这末后的亚当在复活里成了此生命的灵。灵后三章17节说，主就是那灵。加拉太三章14节说，这包罗万有的灵就是那灵，乃是新约福音的福。福音的福不只是救赎、赦罪、称义、重生或得救，福音的福乃是一个人位，这人位就是包罗万有的灵作为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三一神的终极完成。第三大点，包罗万有的灵、基督包罗万有的死以及他包罗万有的复活，成了三个主要的生命元素。 借此，基督的信徒得以过基督徒的生活，为着召会的生活。包罗万有的灵，基督包罗万有的死，以及他包罗万有的复活，成了三个主要的生命元素。借此，基督的信徒得以过基督徒的生活，为着召会的生活。因此，要认识基督徒的生活，我们就必须认识这三个元素。